好，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那我们一起唱赞美诗250首，赞美诗250首。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今晚想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的题目啊，是在圣灵里祷告。好啊，我们一起翻开犹大书第20节到21节，犹大书20节到21节，新约圣经354面。犹大书20节2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遍。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那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他肉身的弟弟犹大写给当时信徒的一段话啊，是要提醒末世的基督徒啊，注意身边那些放纵私欲而行的人哈，并且他也指明哈，我们人在世上哈要怎么做啊，能够继续的在奔跑天国路上哈，一路能够跑到天国这样子哈。那犹大长老所列的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把它分成4段哈。第一个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第三是保守在神的爱中，第四是仰望主的怜悯。那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分享过竭力追求认识神，其实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今天晚上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是在圣灵里祷告。那我们要谈在圣灵里祷告，那是不是就有不在圣灵里的祷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雅各书第4章第1到4节，这新约圣经332面，雅各书第4章1到4节，在新约圣经的332面。好，那我念一遍哈。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为了私欲，想要与世俗为友的祷告。那我们接着继续来参考罗马书第八章的五到八节，在新约圣经的217面，罗马书第八章的五到八节，新约圣经的217面。好，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八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省思一下，我们每一次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求什么？是为了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的需求，还是为了跟别人的去比较呢？还是像主耶稣所说的，是为了神的国、神的义呢？好，这一张图呢，是我在那个网络上抓的，其实它是在描写那描绘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五节所记载，魔鬼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想把妇人冲去的一个图像。那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已经洗礼，那其实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主要是有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在旁边运用各类型的属世潮流，同时的冲击我们，就像有时候像电视啊、手机啊的媒介，大量的去灌输属世的价值观给我们，让我们去追求世界上的各类的名利、地位还有财富等等。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她在安息日的时候，她就到处的去跟弟兄姐妹就说，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晚辈有多么多么的优秀，他优秀得不得了哦，那是个自优生，那每个安息日都要去台大上课，非常的优秀这样子。其实我就在想说，他不知道安息日是诫命吗？这不是应该要去守诫命吗？但是他以此为荣，他就一直觉得这非常的棒这样子。也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就对另外一个姐妹说，我想要介绍一个人，一个男的给你，他在某某公司上班，超级会赚钱的啦，结果他讲完就被我们另外一个长辈就当场就给他吐槽，他就说那外邦的啦。其实我在想就是说，其实他不知道在圣经里面神期望我们要嫁娶主内吗？当然我又听过一个姐妹，她就曾经说过，她就说我们跟魔鬼的关系就是和平共处啦，他不犯我，我不犯他。其实我听了，其实我也很吃惊，我在想说，圣经我们刚刚有读过，就说凡想要跟世俗为友的，就是跟神为敌的，有人竟然觉得他可以跟魔鬼和平共处，那其实那他是不是就想要跟神为敌？其实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这些例子其实都在我们的周遭，也很明显，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潮流，把他们这些人给冲到世界上去了。 好，那这张照片呢，哈，就是土石流的照片了，哈。那其实潮流就像土石流一样，哈，啊，又宽又大又湍急，哈。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长期浸泡在这个土石流里面了，哈。其实我们常常都搞不清楚状况，哈。但圣灵的活水是源源不绝的，哈，在这一片的泥流里面，哈，哎，我们其实只要常常透过读经祷告，哈，我们仔细去观察，其实我们总是能够知道，能够察觉出来，其实神要让我们往哪边走，哈，其实圣灵其实是会引导我们的，哈，让我们知道，哎，要往哪边走。其实，但是呢，这剩下来的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哈。我们这孤单的哈，跟着圣灵的声音慢慢的走，还是哈跟着这个我们周遭的环境，这个周遭的人顺服那滚滚的潮流了哈。好，那我们得到圣灵之后呢，我们祷告就算是圣灵里的祷告吗？哈，那我们继续来接着看罗马书的8:9哈。罗马书的8: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好，这里说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好，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有圣灵。好，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说灵言，那，啊，我们也以此哈，作为得圣灵的一个凭据哈，这是跟使徒时代是一样的哈。啊，有的其他的教派啊，其实他是会质疑我们的啦哦，就说啊，说方言其实只是圣灵的一种恩赐。啊，其实说多了哈，其实有时候连我们的信徒都怀疑我们自己教会的主张啊哈。啊，我们的信徒为什么会怀疑我们自己教会的主张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8:13哈，8:13，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哈，啊，我们教会有圣灵同在，哈，哎，他们没有，哈，哎，结果有圣灵同住的人，哈，被没有圣灵同住的人，哈，说到，哈，我们自己也都相信他们好像有圣灵一样，哈。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哈，啊，因为哈圣灵哈，其实它并不是控制我们哈，它是引导我们哈。但大多数的人哈，仍然顺从肉体活着哈，而不是靠着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哈。那我们接着来翻以西结书47:1-5，在旧约圣经的1032，好，以西结书。的47:1-5，旧约圣经的1032。好，以西结书47:1-5，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了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能趟的河。好，啊，这张图啊，其实就是刚刚那一段啊经文的一个示意图啊，哈。啊，那接着这张图呢，其实就是经文里面刚刚所讲的哈。他每量1000肘， 的水深的一个示意图。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都会听到领会者在勉励祷告的时候会说，哎，我们没有祷告的要祈求圣啊，我们没有圣灵的我们要祈求圣灵啊，如果已经有圣灵的要祈求圣灵充满。那有一次有一个初信的姐妹就问我那什么是圣灵充满啊？他问了我这个问题，我脑中在转了一下这样子，我就想起了以西结书这一段了。那这一段里面呢，其实他是用了过河的比喻来比喻这个圣灵的充满不充满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去过溪边或是海边去玩过水，那水浅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自在的去走来走去踢水任意而行，但是呢，当水深到了膝盖甚至到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要往我们要去的方向走，只是你要 行走的所花的力气就会变得很大这样子。当水深到了脖子的时候你就很难站立了啦，那我们要 走向我们要去的方向其实更是不可能，所以如果我们顺着水流来游泳或是漂浮，对我们来讲其实才是轻松的。那有圣灵跟圣灵充满这是两件事情，那圣灵不充满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任意而行，这跟没有圣灵的人就外观来看差异不大了。那我们接着来看以西结书同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好，第八节到十二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从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好，那水流到沿海能够使水变甜沿海我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它的含盐量是23%到30%之间那圣灵这边讲到说，圣灵的水能将没有生物的沿海变成生气蓬勃的活水。那沿岸的树木果子可以做食物，叶子也可以治病在这一片生机蓬勃的一个描述里面那第十一节就显得很特别那十一节这边说到，泥泞之地跟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那泥泞之地跟洼湿之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是水有曾经流过看起来湿湿的但是没有被流动的活水完整的清洗过所以那地方的土壤仍然保持原本的成分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在沿海旁边的土地原来是含盐量30%那被水这样子轻轻的流过去这样子把它浸湿了那它的含盐量会降低到可以生长植物吗我们的心灵其实原本就像沿海一样当我们得到圣灵其实就像水流经过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让圣灵充满，或者是让圣灵彻底的更新我们，其实就会像泥泞之地跟挖失之处一样，不得治好，必为原地。那我们怎样才能让圣灵充满及更新呢？好，那我从以西结书四十七章里面呢，那我个人呢，我摘了两点来跟大家分享哈。我想大家其实从里面其实可以摘出更多点哈。那我摘这两点来跟大家分享。好，第一点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哈。啊，人若是走在溪水中哈，水深跟水浅哈，当然哈会影响我们前进了哈。但是不论水深还是水浅哈，只要我们顺着水流的方向哈，其实就是轻松的哈。就算是水浅哈，我们如果愿意趴在水里面哈，还是能够让圣灵的水浸泡我们全身哈，洗净我们全身的污秽哈。那第二点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长时间的祷告哈。啊，我曾经听过一个领会者哈，在台上说哈，他说祷告哈不必太长哈。这个祷告有没有功效哦，跟祷告的时间长短其实没有关系。好，那他讲了这个东西哈，啊，其实我们再去思考一下，我们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哈？其实我们祷告的目的哈，其实不是想要求神为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哈，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拉近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哈。这个领会者哈，他就说了哈，说。当我们遇到重大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声的喊哈利路亚，这有很多的那个见证可以证明，神你看也垂听他的祷告啊，你看他只祷告一句而已，所以神也出手拯救啊。那当然我们也曾经听过有那种没有信主的人，他在人在国外，那先生重病躺在医院里面，他走投无路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向着天大喊哈，就说有哪个神愿意帮助我啊？哎，结果很奇妙了，我们的主耶稣竟然就出声音回应他哈。啊，这类的见证其实我们听了不少了哈。这种短时间的祷告，神立即的回应，这样能够证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吗？啊，我说个例子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路边哈。哎，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他跌倒了哈，很可怜哈，他开口叫我们帮他拉一把哈。其实我们虽然不认识他，其实我们也会出手去帮助他哈。那你帮助了他之后，他会因此就觉得你是他的爸妈吗？你也会因此拉了他一把，你就觉得他是你的小孩子吗？好，那再换个例子哈，如果你的小孩哈，你的孩子哈。他平时都不跟你聊天哈，都不跟你分享他的所遇到的事情哈，结果他只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哈来找你帮忙哈，你觉得这样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跟我们的神建立亲密的父子关系哈，平时我们就要养成我们跟神长时间的祷告哈，而不是只是在我们。啊，需要神的时候才去跟神祷告哈，因为那样就像一个不孝的孩子一样哈。好，那要学习在圣灵里祷告的生活哈，哎，我们可以从我们主耶稣的身上来学习啊哈。啊，主耶稣呢是神道成肉身哈，有的人会说哈，因为主耶稣是神呐，所以他才那么有能力呀，哦。也有人会说啊，因为哈他是神啊，所以他当然能够胜过试探啊。好，那神为什么需要那个道成肉身呢？哈，当然除了成全救恩之外，哈，其实主耶稣在肉身显现的，他主要是给我们做示范，哈，让我们这些带着肉体的人类来看，哈。所以呢，我想哦，主耶稣其实他不会作弊啊，哈，哦，他。在肉身的时候，其实他是人哈，他跟我们一样带着血肉之体哈，一样他会饿哈，一样被时间跟空间所限制的哈，但他亲自去示范了哈，让我们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依靠神活着哈，并且怎么样在人的身上显出神的大能。 那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二节里面说到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哈。那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些门徒他们奉派哈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行的神迹、所显的能力哈，哎，真的呢，都跟主耶稣一点都没有输主耶稣，对不对？好，啊，所以哦，其实我们其实是可以学习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样靠神活着，并且得到力量成全救恩哈。那主耶稣的事迹其实我们很熟悉了哈。如果有不熟悉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重新回去阅读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哈福音四本福音书哈。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从福音书里面呢，啊，我摘录了主耶稣他的祷告生活中有关顺服跟长时间祷告的记载哈，来跟大家分享。好，那在主耶稣他表示范哈，他放下了自己顺服天父旨意哈，这一点呢，我们从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啊，我们可以学习哈。那个经节其实我有列了哈，大家要看可以自己看哈。那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主耶稣他已经知道哈，神预定他要离世成全救恩的时候哈到了哈。啊，那这个痛苦呢，他也知道实在是太痛苦实在太大哦。那主耶稣也跟一般的世人一样，他面对困难的反应，其实主耶稣也想要诉苦哈，主耶稣也想要躲避哈。但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向神诉说了他的痛苦，他也求神拿掉他所要面对的苦难哈。这部分其实跟我们的祷告其实很像，好，但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在于哈，我们一般祷告，我们都是说啊，主啊，求你照我怎样怎样怎样，我要的去成就哈。但是主耶稣呢，他是求说神照着神所要的去成就哈。其实就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为我们留下来一个顺服的榜样。那接着我们来看主耶稣在长时间祷告的示范哈。那主耶稣在正式的向世人宣讲天国福音之前呢，他被圣灵引领到旷野哈，禁食四十昼夜哈，并且接受魔鬼的试探哈。那魔鬼的试探啊，归纳起来主要就在三招哈。其实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主耶稣在接受试探前，他禁食祷告四十昼夜。那主耶稣在挑选十二使徒前呢，他整夜的祷告神哈。他在宣讲天国福音、广行神迹之后，那众人那时候想要推举他做王，推翻罗马的统治哈。这时候应该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众人推崇他的高峰啊哈。但他选择他离开众人哦，独自到山上去祷告哦。那在成全救恩之前，他多次上山去祷告哦，像变帽山啊、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哦。那我们看主耶稣的祷告，面对这些重大的事件之前哦，他的祷告长的呢，四十昼夜哦，短的呢，整夜哦。所以主耶稣他在释放给我们的，他借由了顺服跟长时间跟神的祷告来与天父建立畅通无碍的一个联系的管道，能够跟神建立畅通无碍的联系管道，就能够让神的能力借由人的身上显出来。那以前呢，有人谈到以利沙先知就说，神哦给了以利沙先知空白支票哈，随他填呐哈，所以他说什么神都帮他成就哈。但是我反复的看了以利沙先知的记载哈，我的个人看法比较不是这样哈。我的个人看法比较是哈，以利沙先知呢，他跟神已经建立起没有障碍的联系管道哈。这也就是神让以利沙先知知道了神要做什么。先知只是照了神的话传达而已，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其实我们从以利沙先知跟苏念妇人孩子死的事件上来说，这时候基哈西去想要赶走苏念妇人，因为苏念妇人抱着以利沙先知的脚，这时候以利沙先知就对他说，任凭他， 因为神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这是以利沙先知说的，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之外，其实神对以利沙先知他没有隐瞒，要做什么事也 都指示了他。那我们回到了主耶稣的事迹，也是这样子。那主耶稣 的母亲啊，玛利亚跟耶稣说，哎，迦南的宴席酒没了。主耶稣那时候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跟我什么关系？但随后他就行出了水变酒的一个神迹。那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样不是会让人家觉得他在唱反调？其实这是主耶稣他一切所行所做的，其实都是依照天父所要去做。那我曾经听过陈恒道长老他做了一个见证，他以前在注目大同的时候，那曾经发生过有一个外来聚会的一个弟兄，那偷拿了一只表，没有人知道是谁偷的。结果陈长老在台上宣布完，请大家要那个拿表的人要自己拿出来。结果陈长老说，他领会后他一下台他就直接走到那个偷表的弟兄的旁边，接着就直接对他说，把表拿出来。那个弟兄吓一跳，其实陈长老自己也很惊吓，他就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那个弟兄觉得，哎，奇怪，传道怎么知道他偷表？陈长老说，哎，其实这一切也都是圣灵的引导。好，那最近呢，有一个姐妹说她每天祷告三次，每次祷告三十分钟，就有另外一个姐妹听到了，她就说，哇，这应该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最认真祷告的人。我听完了，其实我检讨了一下我自己，我好像 我真的我也没有那个姐妹祷告那么认真那么久。那我想我们真耶稣教会如果现在真的没有人祷告比那个姐妹久那么长那么频次那么多，其实我们也可以大致上的去理解到，其实为什么我们这十几年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我们人的意见越来越强烈，我们属灵的能力越来越的衰弱，我们甚至想要去羡慕而且想要去效法其他教派成长的方法。那其实我们真应该学习的是主耶稣他怎么样去祷告，他怎么样放下自我去顺服天父，那他怎么样靠着长时间祷告从父神那边得到属灵的能力，将神的国的福音给传出去。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翻开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三到五节，在新约圣经的128面。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三到五节，新约圣经128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道理。主耶稣说，人没有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那很多领会者在谈这段的时候，我们都偏重在谈赦罪的洗礼，但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宝血赦罪的人，我们不要还停留在我们祷告能说方言，我们已经有得圣灵的凭据，就以为我们可以躺着等着进天国。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圣灵的洗，也就是圣灵的更新。那灵恩布道会快到了，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加强祷告，让我们都能够被圣灵充满及更新，将来也能够一起在天国相见。那我们今晚的聚会到这边，我们一起唱赞美诗247首。
行皆是在一路上献出非常全能门徒聚集同心祷告直到圣灵降临忽然声响如风吹过舍心火焰降到头上全能全能无限皆大全能全能如同现在全能如同现在全能全能无限皆大全能全能如同现在圣灵降在个人身上大家都说方言春心就是传扬福音敞开天国门众人热衷如火焚烧同心是主全皆大全能全能如同现在全能如同现在全能全能无限皆大全能全能如同现在门徒都被圣灵充满大的现在全能全能如世界大全能全能如同现在现成救主赐下生命老少均得领受如心结充满个人能力智慧知觉真理生命永不改变恩赐全能不尽绝然全能全能无限皆大全能全能如同现在